吃早餐，听新闻。各位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天，农历8月14。秉坤在上海问候您，早安。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21号，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检察院发表文章称，16岁初二学生小赵和17岁女孩小花强行发生了性关系。经调解，双方父母冰释前嫌，小赵回到了学校。这一案例在网上引起巨大争论，舆论纷纷质疑检方的做法。有检察官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从文章看，小赵只是由逮捕变更为取保候审，并非无罪释放。在司法实践的大环境下，这一举措并无不妥之处。但有律师指出，文章所用冰释前嫌、和解的词句确实存在失当。而有媒体发现，鲁山检察院还曾在一起未成年人杀人案通报中使用过类似的词句。鲁山一高中生李某在杀人后，检察官介入后促成双方和解，最终被判3缓3。听新闻早餐，知天下大事。22号，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同与梵蒂冈代表团团长卡米莱利在北京举行会谈，并签署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推动双方关系改善进程继续向前发展。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公众号22号发布消息，对21号晚瑞典电视台播出恶劣辱华节目，发表恶毒侮辱攻击中国和中国人的言论，予以强烈谴责，已向瑞典电视台提出强烈抗议。今年是司考改革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后的第一年，昨天首次考试举行，有60.4万余人报名参加。沈阳市档案馆近日首次以原文形式公布了239卷涉及日本侵华的部分馆藏档案，再次以铁一般的事实证实了日本侵华罪行蓄谋已久。北京市住建委执法部门日前对房地产中介机构违规发布小产权房信息的情况开展调查，21家房地产中介机构被查处。24号迎中秋佳节，又是一年赏月时。天文专家表示，今年的中秋月是15月亮16圆，最圆时刻出现在25号晚间10点52分。22号上午10点，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发布公告，经过一天的竞拍，融创成为乐融智新和乐视影业的最大股东，乐视控股退出。22号，中秋小长假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163万人次，加开列车560列。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20号宣布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俄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21号表示，这已是2011年以来的第60次制裁。伊朗西南部一座城市在举办阅兵时遭遇武装分子袭击，导致多人身亡，目前尚不清楚袭击者的具体身份和动机。哥伦比亚麦德林执法部门20号宣布，警方已查封当地一座展示大毒枭生平的博物馆，缘由是博物馆缺少营业执照且推崇黑手党文化。美国加州日前颁布新法律，从明年起，除非顾客主动索取，否则餐厅需停止供应塑料饮管，成为美国首个立法规管塑料吸管的州份。法国卫生部21号表示，今年夏天法国全国有1500人死于热浪，较2003年热浪席卷欧洲时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少10倍。俄罗斯一琥珀联合公司表示，该公司采到一块重达1.8公斤的天然琥珀原石，据专家估算，如果拍卖，起价将在60万卢布左右。德国联邦国防军试验场大火已燃烧2周，并继续在联邦国防军在下萨克森州的试验场燃烧，火源在国防军演习期间试射导弹之后产生，已有上千人参与灭火。坦桑尼亚总统21号宣布，全国从当天起为西北部姆曼扎省沉船事故遇难者哀悼4天，这起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131人死亡。再来关注社会民生方面。 浙江瑞安一家长因女儿在校期间与同学发生争执被打后心生怨气，于21号下午携带水果刀去学校进行报复，造成被害人叶某死亡。昨天，湖北宜昌市王家坝景点一房屋的屋顶部分坍塌，造成部分游客不同程度的受伤，并有一人死亡，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昨天凌晨两点，广东湛江一施工船两名船员被困密闭舱导致昏迷，湛江海事局急救人员紧急出动救援，受困者一人获救，一人遇难。河北邯郸市一架小型飞机昨天坠落在一游乐场附近，相关部门相继赶到现场进行紧急救援，飞机驾驶员和乘客共两人已死亡。18号以来，网民镇来打怪兽在网上发表多条侮辱慰安妇、亵渎民族情感的不当言论，并多次无视网警劝告并挑衅，被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最后来关注文化体育方面，马来西亚羽毛球协会会长诺萨昨天发布声明，证实著名羽毛球手李宗伟患早期鼻咽癌，目前恢复良好。2018女篮世界杯22号在西班牙开战，在 D 组的首场比赛中，中国女篮顶住对手反扑，以64-61险胜拉脱维亚，取得开门红。21号，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徐德龙病逝，享年66岁。一周内，中科院、著名物理学家、闽南本和工程院院士王梦恕相继离世，科技界噩耗频传。由刘亦菲、李连杰等华人演员主演的迪士尼真人电影《花木兰》正在拍摄当中，华人演员唐晨莹也确定加盟参演。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餐的全部内容，请微信搜索 xvzc021，也就是新闻早餐拼音首字母再加数字021。如果您觉得节目不错，请在下方拇指处为我们点赞。一日之计在于晨，新闻早餐不能少，我们明天不见不散。